弟兄姐妹，大家早，平安。谢谢诗班，也谢谢今天的敬拜团，特别是敬拜团带领唱的最后一首诗歌《重往锡安》，也预备了我们今天的讲题，上帝住在锡安。我们同往锡安，因为那是上帝的住址，上帝的住家，所以上帝住在锡安。当我领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点挣扎，因为住在好像是人的，我们人饮食起居生活都需要有一个住的地方，但是上帝他何须一个住家呢？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用的是一些类比的话语，也就是上帝用我们人类的言语经验向我们启示，我们明白上帝也是透过这些类比的言语，类比的言语也就提醒我们有他共同的地方，有他不同的地方。我们与上帝不同的地方就是上帝不需要一个住家，一个住处，而我们是需要一个住的地方生活生存。但是相似的地方，也就是今天我们会提到有关于经文里面有关于上帝住在锡安的含义意义对我们是什么。好，那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上帝住在锡安，那个是一个圣山，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基督徒的家，也是永恒的天家。我们在这里祈求，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透过这个题目，借着耶尔树，能够更多的明白什么是上帝住在锡安对我们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将恭敬聆听传讲，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读耶尔树的经文。我单数节请大家读这个双数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处处地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看脸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日夜昏暗，星宿无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太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诚然是锡安是神的住所。从耶尔树，也就是从旧约圣经的时代，我们来理解耶尔所说神住在锡安。锡安指的是锡安山，也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在一座山上，所以锡安山、耶路撒冷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 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所以两节的经文都强调神住在锡安，也就是圣山、圣城、耶路撒冷。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住在山里哈，给人有不同的印象和感觉的。住在山里，如果给现代住在城市里的人，也许是一种落后贫困的感觉，就好像马来西亚大汉山的原住民部落，落后贫困哈，原始哈。但是也许住在山里给人一种上流社会达官贵人豪宅别墅的感觉，就像香港的太平山山顶区，或者是加州比佛利山庄，这些我们都住不起的。所以神住在山上，锡安山到底给人的一种的印象是什么呢？神的住处在锡安山，我想从耶尔树我们可以归纳成几点。第一，有关于神的住处，它是一个永久的住址。怎么说呢？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这是一个永久居留、永远存在的地方。神的圣山耶路撒冷是永远存在，这里不存在这拆迁的问题，对不对？这里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永久的住址。神是一个永恒的神，他若有一个住家，当然他的家也是一个永远永久的。第二，我想这个比较贴近于山顶去吧，还是加州比佛利的，它是看起来它是别墅庭院，因为这里提到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设亭谷。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着一幅图画，也许是我们中国人看见那种别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里面有小桥流水，有很雅致的凉亭。在那个庭院里面，我们听见鸟语花香，百花齐放。当然对于我们华人最实际的倒不是花，我们是最实际的就是庭院里一定要种各样的果树，结果累累，有的吃的最实际。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庭院里面的那幅非常丰盛滋润泉源的那种的图画，我们上帝的住家就是那样的丰盛，是一种高级的别墅，是一种高级豪华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想到在这里这个高级豪华的地方也是给圣民住的，因为在这里提到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我觉得在这里的图画倒不是说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富，拥有一定的收入，在社会上有一定的阶级才可以入住这些的豪华别墅庭院。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上帝的圣民，上帝的子民分别为圣，不在乎种族，不在乎收入、学识、地位，只要是信靠主、上帝分别为圣的话，都可以住在这个豪华的别墅里面。当然，我想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是一个圣名的保护区，不是圣灵保护区哦，是圣名保护区。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神的选民也经历到很多的攻击侵犯，无论是亚述巴比伦敌人的这种的侵害， 所以对于第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来说，能够有一个地方他们有安全的、有保护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锡安山，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上帝的保护，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也可以译作不再侵犯。如果看为不再侵犯的话，就是不再有这种的战争攻击。如果看为不再从其中经过的话，也许这面的含义就是在当时来说，外邦人看为不洁净，也就是说在圣名的保护区里面再没有罪恶破坏，圣名可以圣洁的活在这个地方，上帝的圣洁的子民可以在各方面得到保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的住处对于属神的子民来说，它的含义就是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这是一个回家的地方，这是一个家。被掳70年，犹太人在被掳之地经历到家破人亡，没有一个永久的居所。虽然海外的生活不错，但是毕竟那不是家，所以他们有上帝的应许能够重回锡安山耶路撒冷，必然这是一种期待，是一种的期盼，因为终于可以回家了，管教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可以安然的回家了，因为那是我们的家，家必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耶和华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锡安山神的住家是圣名的避难所，是圣名的保障，在那里我们感到安全，不只是身心灵的安全，更是整个灵魂的安歇的一个地方。那本来就是家的一个定义，那本来就是一个家应该给人的一种的感觉，你感到安全，有安全感。我就想到在我和师母所住的日子，住家的这个日子里面，有两次感到不安全的，那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讲。第一次先讲第二次，第二次就是那时候我们住在 Kansas City， 那我要到教会去开30分钟的车去服侍，然后我出去的时候我忘记师母不在，他去上班，他在一个 shelter homeless shelter 那里实习工作。我出去的时候忘记把我的 garage 的门关了，所以我出去我也不知道，没有这个意识。到了教会，然后在服侍的时候，师母打电话回家的时候，他说为什么 garage 的门开了，所以他当时感觉到不安全。我说我也不记得我有关，还是我开还是没有关，还是怎么样。所以当时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因为我赶不及回来了，我在服侍，然后又要开半个小时的车，他就打电话给警察我们的警察是人民保姆在这时候就请警察来上门看一下我们的房子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警察就来了然后他才跟警察一起进去房子里面然后看了一下，警察说没有问题了都安全哈。那但其中一个警察就问师母说我看见你们的客厅里面没有电视机，是不是你们有电视机被偷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警察一进看进的话，他认为 living room 应该要有一个很大的电视机哈。啊，我们从来就没有习惯了在living room 里面放这个电视机哈。然后，当然我们说我们没有电视机了哈，所以不是被偷了哈，这本来就没有哈。呀，所以那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好像不太安全哈，还是为了安全起见哈，做了这些的措施。我觉得每个家都应该有一种的安全感，里面该有什么东西，不该有什么东西。我们家里面有安全感，一定是要有爱的，要有彼此接纳哈，要有彼此的包容。你来到一个，你在一个家里面，或者来到教会的家，你才有那种的安全感。那有没有电视机不重要了，没有电视机或者是没有一些的东西也很重要。在家里面不应该有仇恨，不应该有暴力，不应该有言语上面的霸凌，不该有偏见，不该有排斥，这都是一个家里面不该有的。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有的话，这个家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的家庭固然如此，一个教会也是如此。神的家是一个有安全的地方，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期待去到回到的地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很期待实体的来到教会，把教会当着一个你的家，是你很渴慕的。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执事们安排了警察每个主日在这里让我们能在这里留守。那我记得第一次他警察先生来的时候那惠利传道，我刚好在外面，惠利传道经过的时候，他就跟这个警察说我已经觉得很安全了你在我觉得是啊，警察先生在，好像我们已经觉得很安全了呀。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身体的安全，生命的安全，来到教会我更是能够有那种被接纳、有爱、包容的那种的安全呀。顺便为惠利传道打个广告需要儿童的童工呀，请大家为这个家付出一些如果你愿意有这个负担的话多参与儿童的事工让这个家的儿子儿童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和帮助。那对于不属神的子民的话，这是一个审判万民的地方，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耶撒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耶撒法谷这幅的图画是一个地谷那这幅图画就是表示说这是一种最激烈的战争，有点像背水一战的。那在会战况很激烈死的人也不少。所以看见的这幅图画就是在那里神要施行审判。审判的就是万民，那些不是神的选民，没有被分别为圣不属神的人。在那里神要施行审判。他就像一个审判的法官坐在那里进行审判。当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你跟我一样是不是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或者很不协调的感觉。因为我们前面看见的图画是一个家的图画，是一种的温馨爱、彼此包容、安全，但是在这里却忽然间拼成一个审判的地方。所以等于你一幅的图画，这竟是一个家，也是一个法庭。试问世界上哪有一个法庭竟是家，也是法庭的呢？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 结果我就发现在网上有一个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法庭是我家。哦，我马上就说，谁说法庭是我家？它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法庭就是俺的家。这是谁什么省的人说的？是东北山东的啊，是俺的家。我说哎，在近期看这个文章就有趣了，确实是山东的一个地方法官啊，他的一个文章啊，记录了他在这个地方法庭里面的。他说啊，这个俺的家就是法庭，就是俺的家。他说什么是俺的家呢？他说从法庭走进生活去。显然他法庭和他们的一些的警察啦，那些服侍的人哈，是住在里面的哈。他说走进就给人一种家的感觉。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里面有宿舍，里面有书柜里面还有厨房哈，厨房里面有各样的厨具哈，道具菜板哈。还有他说法庭上的都是男同事哈，人人都是厨房里的一把好手哈，无论谁先开完庭哈，谁都会先把菜做好哈，厨房外面都是一片菜地哈，地里的黄瓜、西红柿、豆角、花生、地瓜是家常菜。吃过饭哈，厨房的隔壁就是乒乓球室了哈。法庭的同事对我们说，法庭就是俺的家。是啊，来到法庭我也有家的感觉。然后我一边吃着从地里摘下来的西红柿，一边不停地对他们说，我来到这里也不想走了，我也要来法庭上班。哇，我这个人真是充满情感啊，对不对？法庭就是我的家。我觉得他这里说的当然是很温馨，我可以体会，好像圣经里刚才所说，锡安竟是神的家，但是在这里也是一个法庭的地方。神的家我明白，但是法庭又如何说呢？我想这里他列而不谈的这个文章，法庭是我家的，就是在法庭里面所看见的种种罪恶和受伤。我们要看见为什么我们需要看见另外一个黑暗的一面，因为罪恶埋伏门前啊。你若行得好且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什么？制服他。这是人类犯罪之后第一个我看见罪恶要如何的来破坏人的家庭。罪恶好像一个恶凶徒，他就埋伏在你家的门前。怎么说呢？可能等你一出门他就来攻击你，也许他也在尝试，你还在屋内的时候他就尝试进去破坏，把凶恶带到你的家里面，带到锡安山，带到耶路撒冷神的家，带到一个人的家庭，带到一个教会。所以我慢慢的理解到，锡安竟是神的家，也是一个法庭。因为罪的问题，罪是如何的罪恶深重，也就是因为罪，它对一个原来大好的家庭的破坏和摧毁。因为一己的私欲，因为贪财，因为种种的罪恶的行为心态，以至于对一个家庭的破坏。只有当你来到法庭的时候，听见这些 法庭里面的审判，看见受害者、受伤者因为罪恶的这种的摧残破坏，你才会体会到真是罪是极罪恶甚重的，罪是那样的可恶。我讲这里的罪不只是犯法的东西，更是人里面的一种的罪念，各样的罪恶仇恨，甚至是言语上的霸凌羞辱，对家庭对教会的一种的摧毁和破坏。我在想，为什么神借着这个耶尔在这里把神的家和法庭好像两个图画结合在一起，也许是因为罪恶对家庭的破坏，神对罪恶的审判也从一个主家来到开始。所以这个主家不单只表示着神的爱赦免看顾包容，更是包含着我们对罪恶的一种的破坏的那种的罪恶真是可恶的那种的感受。愿神正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家，这个西岸来到新约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救助耶稣基督的住家，西安是他的家。在这个家里面，他提到两幅的图画，一幅的图画也是一样，跟旧约这是一个充满爱温馨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吗？他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在那里神的殿里面听主的话语，然后父母找他，他说这一句话，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吗？哎，等等，耶稣基督，你的家是在拿撒勒哦。不是，耶稣说什么？我应该在什么？我父的家里，锡安山，耶路撒冷，神的殿所在的地方，这是天父的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也没有停留在那种有爱有恩情的图画，他还进入到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保罗就提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救主从锡安出来，神的家出来，要处理罪的问题，再次的结合了家与法庭。这既是一个家，但也是一个法庭。在这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的审判，解决了罪的问题，罪恶甚重，罪的问题必须要处理。所以在这里，家不单只没有用来美化罪，家更是强调对罪恶的不容忍，对罪人确实是爱，但是却不能够允许罪来迫害神的家，迫害每一个的家庭。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的家庭，爱我们的教会，他要让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正是成为一个神的锡安山，也就是神的家。所以在这里我们都带着一种期待的心， 众圣徒将来的天家，也就是西安这个家，我们同往同奔这个天家，这是一个永恒的，从旧约到新约到将来末世永恒的一个图画。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永恒的家是一个信徒团圆的天家，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圣神的城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至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众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在这里我们看见历代的圣徒，过去现在未来，无论是在主里面睡了的人，还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什么呢？齐聚天家，锡安山永恒的天家，这是一个众圣徒团圆的天家。我蛮期待到时看见我所爱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比我们早回到家的，我也盼望你也有这样的一种心，期待真是众圣徒能够在那里团圆。在那里重要的是包括在旧约到新约都强调这个家的安全感，这个家乃是圣洁无罪恶的地方，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与进去，罪无法再俯伏在上帝的家门前，罪也无法再侵入神的家，神的选民，神的家人可以有绝对的安全感。在那里我们圣心灵都有一个永恒的避难所，一个永恒的保障，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地上目前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罪恶，愿神看顾保守，让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期待的心。我在多次的讲道里面都提到我们需要祷告，而且我们需要学习的如何祷告。那周三的祷告会就是我们一起学习祷告的地方。那我在这里特别的把一段的祷文，我们从历代的圣徒学习怎么的祷告，不是一种技巧，乃是祷告的那种的内容和心态，那种的态度，我们有很多可以学的。我要把这个的祷文它叫高龙巴，是苏格兰的一个圣徒吧，一个基督徒主后521到597年，我先说他的一个背景吧，高龙巴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学者，学识很丰富，口才应该也很好。那好像这样的人，我们在大学里面甚至在神学院里面也可以碰见很多，但是高龙巴虽然有很多这些方面的优秀的地方，但肯定一点他没有的，就是仁慈，就是慈爱他没有。因为什么呢？他是一个据理力争得理不饶人的人。你有碰过这样的教授吗？所以他曾经为了某一些的神学的问题，把另外一个基督徒告上法庭。所以说真的，仁慈确实不是他的强项。但是听说他在年老的时候， 他慢慢的越来越有仁慈的味道了。可以从他的一个祷告里面，我们来看他的这个祷告。他提到全能的圣父、圣子、圣灵，永远配受颂赞的仁慈之神，对于我这个最小的圣徒来说，让我可以保留一扇通往天堂的门，即便是最小的、最远的、最阴暗的、最冷清的、最少人使用的、最难打开的，虽是如此，至少这个门能够让我进入你的住所。神啊，虽是如此，至少这门让我能够远远地看到你的荣耀，听到你的声音，知道我与你什么呢？在一起。这个圣徒在年老的时候，我看见的祷告里面是一种充满仁慈的、谦卑的一种的祷告。我不晓得天堂里面有没有所谓这个最小、最远、最阴暗、最冷清、最少、最难打开的门，但是至少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是渴慕进入到神的永恒的家，在那里能够与神永远的在一起，即使从很遥远，他能够赞扬神的荣美，听见神的声音。我觉得从历代的圣徒里面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当然看见生命的流露，倒不如说我们看见生命的改变，生命被塑造、被建造。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有这样的一种的祷告：主啊，想到我们自己若我们有仁慈，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没有的，也许这门也是留给我们的。但是我在这里看见的就是一个圣徒，他愿意的这样把自己敞开来到向神祈祷。我看见的是一种的安全感，是一种说我也许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但是我更看见在一个祷文里面，当弟兄姐妹星期三一同聚集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文里面被别人的祷告所展现的一种的生命所塑造，被他的感情、他的态度所感染。也许我们都可以从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的祷告里面，透过他的祷告，生命的流露，那种人真的是认为我祷告，我的内容、我的口才不重要，我能够在星期三祷告会开口祷告，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家，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接纳我，不会嘲笑我，不会小看我。我看见的是这一种在家里面的安全感，是一种被祷文能够改变我们生命，让我们有更多正是这是神的家，我们感到安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恭敬的在你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是那锡安的家的家主，你在那里是你的住所，那里你有无尽的赦免和爱、包容、接纳，但是也罪恶的刑罚解决了罪的问题，不让罪恶破坏我们的家庭、婚姻，不让罪恶破坏我们的教会，因为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圣洁荣耀，我们看见我们在这成圣的过程能够彼此接纳、有爱，能够在一个安全感的环境里面灵命得以成长。是的，正像这个高龙爸的祷告， 主啊，我们巴不得在天堂里面，也许我们都很不配，也许也有这个门，让我们能够远远的看到你的荣耀，听到你的声音，至少我们进到你的家了。感谢你，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进。